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三章。第三章记载，在尼希米的带领下，众人一同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在二章十七节，尼希米向着祭司、利未人、官长、贵胄和平民们传达建造城墙的意向。他对他们高呼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尼希米实在是一个大能的领袖，他不仅能够激起大家的热忱，一同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还很细致的事先分配好工作。第二章我们看到，他一到耶路撒冷就用了三天的时间，每天夜间都出去勘察，要知道城墙毁损的情形。尼希米和他的团队又花了很多心思，规划好如何分工，如何建造。一直到这一切都预备妥善之后，他才召开一个大会，在会中传递他的意向，并且把众人激动起来，摆上自己那一份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。而第三章我们看到，当人开始起来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尼希米非常细致分工的那一部分。第三章乍看一下觉得非常枯燥，记载一大堆人名以及他们负责盖造的部分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属灵的含义。首先，尼希米很有系统的从当时在耶路撒冷北边的阳门开始，以逆时钟的方向一段一段的记载，并且一段一段的分派给不同的家族人员来负责。他的记载非常详细，必要的时候加上几句注解的话，用了32节的篇幅，照着顺时钟方向把城墙完全绕了一周，最后又回到了阳门。我会附上一张当时的地图，参照着地图来阅读经文会比较容易理解，也更能欣赏尼希米这位大能的领袖他细致的分工。三章一节，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，分别为圣，安立门扇，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，直到哈南叶楼。分别为圣，当时任大祭司的是以利亚实，因此尼希米的记载从大祭司开始说起。大祭司他负责带领百姓向神献祭，并且向神敬拜，他是属灵的领袖。但是在实际建造城墙的工作中，他也身为表率。虽然建造城墙是粗活，他身先士卒地带着众祭司一同先建立了阳门。阳门在圣城的最北边，也就是所有献祭的羊必须经过的门。让他们来建立羊门，当然和他们祭司的责任有关，因为这些羊都是要献给神的，由他们来建造羊门最为合适了。他们建立了羊门之后，就把它分别为圣。要知道他们来不只是在建造城墙，是为着神来建造城墙，而建造好的一部分就分别出来归给神，成为圣洁。之后又安立了门扇，不仅有城墙，也有城门。城门可以开可以关，而通常在城墙的两边都会有守卫看守，这样让属神的能够进去，不属神的排除在外。合适的时候开门，深夜的时候城门关了也便于防守。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们建立了阳门之后，就继续顺着逆时钟的方向或者向左， 继续盖造城墙，一直筑墙到了哈米亚楼，又到了哈南叶楼。在城墙上通常都会盖一些楼，让守卫的士兵可以登高望远，如果有仇敌从远处集结要来攻击，他们也可以及早发现。接着第二节，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，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沙科建造。在整个第三章中，我们看到最多的词就是其次，也就是说前面祭司们盖好的那一段，一直到哈南叶楼，剩下的下一个段就是由耶利哥人来建造，而再下一段呢，是由因利的儿子沙克建造。尼希米分工分得非常的细致，大家盖的时候同时开始盖，你没有办法挑选你的左邻右舍。前面一段是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，而下一段呢就是耶利哥人，再下一段呢是因利的儿子。众人按着一定的进度彼此配搭，相互协调，借着盖造物质的城墙，也增加了百姓之间或者不同家族之间的连结。接着第三节，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、架横梁、安门扇和栓锁。鱼门是当时进城主要的路径之一，正对着鱼门的就有一个鱼市场，而在加利利海所捕获的鱼都经由鱼门来到了鱼市场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了鱼门，他们架横梁、安门扇和栓锁，光是把门城门砌了起来，并且加上了门扇，加上了锁和木栓。接着第四节，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，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，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。接下来的三段分别是由米利莫负责、米苏兰负责和沙都负责，他们分工分得非常清楚，责任也就非常清楚。接着第五节，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，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。再下一段的城墙是由提哥亚人负责修造的。基米这里特别加进了一句，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。在尼希米的眼中，建造城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不论你是祭司还是百姓，你是长官还是平民，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，你是身份尊贵的还是你是仆役，大家都要摆上。尼希米在安排的时候，特地会把不同家族的人安排在衔接的阶段，也增进家族之间彼此的交流，这才是耶路撒冷城最美好的见证。然而提哥亚人当中，他们的贵胄自觉高人一等，他们不愿干这些地下的粗活，当然其他的尼哥亚人就负责补上了他们的不足，这一段的城墙还是盖造起来，在尼希米看在眼里就记了一笔，并且是在正典上记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也是一样，教会的见证是每一个圣徒的责任，而这个见证又非常实际的体验在教会生活中。比如说教会中有爱宴，每个人都量力摆上自己的那一份，众人来在一起享用的时候，就不分阶级不分贵贱，都是弟兄姐妹，都是神家里的亲人，个人照着自己能力摆上，也能够一同享受教会所有的丰富，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。另外圣经的用字很仔细，我们读的时候也要细心，才能够进入经文中最真实的感觉。当经文用建造或建立，说出这一部分是完全损毁了，必须重新改造， 好像第一节大祭司带着众弟兄们一同建立了阳门，并且修筑城墙一直到哈南叶楼。接着第二节耶利哥人也是接着建造，再下来是因利的儿子撒科继续建造。这也说出从阳门到鱼门这一段的城墙完全损毁了，必须重新改造。当然这工程就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，但似乎没有人有怨言，尼希米怎么安排大家就摆上。祭司们建造阳门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那是他们任职的地方。那为什么下一段是耶利哥人呢？再下一段是因利的儿子呢？我们不清楚，但我相信尼希米很清楚。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城前面那三天，他都详细考察清楚了每一个家族领袖是谁，有多少力量，住在不同城的人领袖是谁，他们又有多少力量。尼希米那三天时间一定读了很多地方的史料，清楚每一个大家族，也清楚在每一个城中里头的人以及居民的能力，他都事先做了调查。不仅调查，也在神面前祷告透了。尼希米在做事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做预备的工作，因此当他来安排的时候，他有一定的逻辑。他的逻辑2500年之后的我们可能不清楚，但是尼希米清楚。而接到分派任务的每一个家族或是每一个城的领袖，他们似乎也都觉得合理，因此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，好像尼希米怎么安排他们就怎么接受。这也提醒我们在教会中做领袖的圣徒们，一定要学会认识人，知道人的需要，并且会把人调在一起。而第三节讲到的鱼门也是新建造的，尼希米就很细致地加上需要做的工程，要加横梁，要安门扇，还要加上门栓和门锁。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末了，大部分的是修造，英文就是用 repairs， 说出城墙或城门大体的结构还在，损毁的部分需要修理。从鱼门到下一个门是古门，中间这一段相当的长，但城墙大体结构都还在，需要修理。我来到了第六节，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，架横梁，安门扇和栓锁。第六节我们看到古门的结构也还在，但是损毁不小，因此还是需要架横梁，还是需要把门重新安上，加上门栓和门锁。这个工程呢，他安排了两个家族一起配搭修理，就是巴西亚的家族和比索带的家族。或许这两个家族人数都不多，力量也不是太大，因此尼希米安排他们配搭修理这个门。第七节，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、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管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。紧接着古门下一段的城墙，他安排给基遍人和米斯巴人。基遍人中的领袖叫米拉提，米斯巴人中间的领袖是雅顿。我们知道基遍人是从约书亚的时代就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做的是比较偏奴役型的工作。米斯巴人呢，他们是住在河西总督管辖的地方，应该离耶路撒冷城相当的远，或许他们都是杂居在以色列人当中比较穷苦、社会地位比较低人群们，但他们也参与了修理城墙的工作。希米特别把他们安排在一起，一同修理紧接着古门之后的那一段城墙。接着第八节，其次是银匠 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，其次是坐乡的哈拿尼亚修造，这些人修理耶路撒冷直到宽墙。紧接着基遍人和米斯巴人修理的城墙，下一段呢就是银匠的儿子哈海雅薛西来修造。阿海雅应该是做经营生意的人，他们把金子银子做成各样的事物，因此他们家中应该有许多的巧匠，手非常的巧，但他们也来参与修理城墙这些粗活的工作。一般做经营生意的家里面都是相当的富有，他们是紧接着基遍人和米斯巴人的城墙继续做下一段的修理。上一段是贫穷人修理穷墙，这一段就变成富有的人一样的来修理城墙。其次是坐乡的哈拿尼亚修造，坐乡的就是他们是制造香水的，或是制造各样香料的行业，他们所供给的应该都是上流社会人士，用香水带香料，他们生意所用的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，家中可能都有一些祖传的秘方，怎么样把不同的香料配在一起，这个家族应该也是相对富有的，他们做生意所经手的材料都是非常贵重的，他们也来参与修理城墙这些粗重的工作。这两个家族相对富有，因此尼希米特地加了一句，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，因为这两家家大业大，人口众多，财力充足，因此分派给他们的那一段城墙可能需要特别的加强，也许本来的结构不足够了，随时有崩塌的危险，因此他们特别需要加强这一段的城墙。他们的工作一直做到宽墙那个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这里我相信你对尼希米一定印象深刻，他才刚刚到耶路撒冷，却对城墙浑水的情形有了非常精确的调查，而对于城墙需要建造的、需要修补的、需要加强的也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。更特别的是，他对当地的家族每一个城的人，他们家族的力量、人口有多少、财力是否雄厚，他也都一清二楚，因此他能够非常合适的分工，而那些接受被分派工作的每个人也都尽自己的力量摆上，积极的参与修理城墙的工作。没有人有怨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教会中是负责任的，你对你身边的圣徒有多少认识呢？如果你刚加入教会生活不久，还没有开始实质的侍奉，看到在尼希米时代每个人都摆上自己那一份，你会不会也想把你那一份摆在教会生活中呢？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尼希米的服事实在是激励我们，教会是圣徒共有的一个属灵的家，每个人都应该在教会生活中摆上他那一份。教会生活中的领袖能够把每一个愿事的人，把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都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，教会生活才能够像一座联络整齐的城，满了和谐，圣徒和睦同居的景象。我们何等羡慕有这么美好的教会生活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